郭槐在开封府被押到了监房之中，虽然说是这是特号，但是他也是失去了自由啊。这郭槐现在急于想要见到刘太后，他觉得只有刘太后才能救他。于是郭槐呢，就把这狱卒牛耕给联系住了，向牛耕啊许了很多的愿，告诉牛耕，只要你给我送个信儿，我就把你的家从郊区迁到城里，我就让你从这监狱里边到皇宫里边去，你要嫌媳妇儿不好的话，我就再给你娶一房。哎呦，这个利益驱动还真有作用，这牛耕真把他那信儿给送到了。郭槐用自己的一个扳指作为一种信物交给牛耕，送到他家里找个那姓蔡的太监。牛耕回来跟他一说那个蔡太监的长相貌相，郭槐一听不错，就是那个人，他坚信只要这个蔡太监知道他在开封府做了奸了，肯定把这个信息传送到宫内告诉刘太后，刘太后一句话，皇上就得把他放了。所以郭槐就在这个监房里边等着好消息。转过天来，这牛耕过来就跟郭槐说了，说郭总管，今天下午吧，我们那个孔目啊要来见您。郭槐说，你们那孔目？孔目谁呀？您不知道，我们包大人手下有一位谋士，这人府姓公孙，单字名册，这公孙策大伙都管他叫公孙孔目。包大人呐，有很多的事儿都是他帮着办的，有很多的主意都是他帮着出的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呀，我们这位公孙孔目说要来见您，可能是有好事儿。郭槐一听，能是什么好事儿呢？能是把我放了吗？这牛耕说，没准啊，我听他那意思啊，他问我您在这待的怎么样。哦，好好好好，那包拯他怎么没来呢？哎呦，我们那包大人他可不能随便来，这开封府衙门里边那事儿多着呢，打官司告状的一天都推不开门。这孔目来就不错了，跟您讲，这孔目在包大人手下那是说一不二的人呐，他一来就能代表包大人到此。好吧好吧，郭槐就等着。刚吃完了午饭，这公孙策果然就来了。公孙策来到监房里头，他是特号房间呐，打开房门进来，旁边这牛耕呢给这公孙策搬过一个雾凳来撂在这儿。公孙策坐下瞧了瞧郭槐，郭总管，这两天在这儿怎么样啊？郭槐一听，还怎么样，这监狱我住监狱还能怎么样啊？但是人家这么问呢，这郭槐就顺口搭了一句，我呀在这儿待的还不错，挺好的。
哦，好好，
郭总管，您挨了损子可是受苦了。郭槐谈不上谈不上，作为一个人一生一世难免要受点委屈，对一个人都是如此。
嗯，
好吧，管他是这样，不上一个打算说呀要把您给放出去，所以包大人让我先到这儿来瞧瞧，看看您这放伤养得如何，如果您这伤还加重呢，就在这个地方再多住来把伤养好了然后再出去，要是棒伤好了呢，您就可以再出去。您瞧这事儿怎么办好啊？ 这郭槐一听，什么？皇上降旨把我放出去？要把我放出去，你要给我快走啊！我还在监狱里边养伤，这是他妈什么好地方？哎，我说孔茂，咱这样吧，我这伤啊，其实也已经大见好，您最好啊把我放出去，我别在这里养伤。那您说您什么时候走好啊？
我呀，
我恨在立时就走。公孙策说：“好吧，爸，那就我安排人立时送您走，行吧？想，你来得及吗？这个事儿是这样，我得回去大人禀报，大人得禀报到宫里，然后再人到这儿来接您。哎，我谢谢您了，您快点给我禀报，我恨不能的立马出监。好好好，您等候着吧。”就这么样子，公孙策走了。公孙策之后，郭槐这心里边可就长了草了。为什么？他哇，这牢房里边哪是久待之地呀？尽管说他自个儿是单间儿，那单间儿那也不能常待着。郭槐心里想啊，看这牛耕把我那扳指送给了蔡太监，蔡太监肯定是见了刘太后了。刘太后跟皇上说了话了，皇上又传旨，这才把我放出去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不然的话，皇上传旨把我抓来的，他还能传旨再把我放出去吗？这里边就是有透的作用。郭槐在心里边想着，天傍晚的时候了，人一来了，先找这牛耕，说先大叫一程来到监狱外边，就准备接郭总管进宫。刚把这个消息跟郭槐这么一说，郭槐十分高兴啊，哦，来叫了，哎，来了叫了，好，那我这就走，我这马上就。郭槐马上由打这监房里边迈步走出来，走到监狱外边，一看监狱门口这儿果然停着一声大轿，轿子旁边站着几个人。郭槐一看呢，都像是宫中的太监。郭槐这一出来，这几个小过来给郭槐见礼。郭总管您好，郭总管您受惊了，郭总管您受苦了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问你们，你宫里的吗？对了，我们都是宫里的。您不认识我们？我瞅着你们都面慌的，但是都叫不上名来。来了，郭总管。您是总管呐，我们是底下的人，我们看您呢经常看，您看我们呢虽然但是不动心去记，所以我们是伺候人。郭总管，我们都认识您，您就不认识我们。嗯，我说就你们现在抬这个轿要让我上哪儿啊？请您进宫，说您在这儿受了苦了，打算让您到宫院里边给您安排个地方，让您好好在那儿休息一天。哦，那好，照那么说，那我就上轿了。旁边有的小太监把这轿帘一挑，这郭槐就坐在轿里了。人抬轿起，颤颤悠悠往前就走。大轿刚一起的时候，跟郭槐还打招呼呢：“郭总管，您走了。”郭槐说：“走了，走了。”透过轿窗，他冲着这牛耕一招手：“我谢谢你啊。”郭总管有功夫到这来串门啊，玩两天。郭槐说：“郭槐心想，我没事上监狱里玩什么来啊？啊，这个地方我走了就得了，我再不回来了。”但是那还想呢，我对这牛耕可有很多的许诺。我说要把他家给搬到城里来，要把他调到皇宫内院里边去，我还打算给他帮媳妇儿，嘿嘿。现在我这叫一走是啊，那就全都泡汤了。我那是一时要给他几句好听的，那叫用一个热给他怀里抱着，然后他好为我办事儿。其实我这个事儿他起不了多大用，多亏了太后的作用啊。你说这就是郭槐这人，跟那牛耕有这么多的许诺，这事情一转换，他的地位一变，他全忘了。 郭槐坐在轿里边就想自个儿的事儿。哎呀，你说我到开封府受这么几天罪，这是谁告的我呢？你等着，我进了宫呢，进宫后啊，我非得把这个人查出来不可，我饶他们。由于在这监狱里边这几天的心情比较紧张，今天把他放出来，他坐到轿里了，这郭槐心里边也放松了，所以呢他这个困意也消，眼睛迷迷瞪瞪的睡了一小觉。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，觉得这个大炮落了地了，嗯，到了，外边把轿帘一挑，总管到地方了，下轿，撤扶手，郭槐迈步就走出轿来。刚一走出轿来，他一看面前跪着一个人，郭槐仔细一看认识，谁呀？正是那杨忠，杨太监。杨忠跪在郭槐的面前，郭总管，小人杨忠迎接郭总管在此。哎，郭槐当时就愣了，说杨忠在这迎接我。他忽然间一抬头往上一瞧，一个面前上边这房门上有三个字，玉宸宫。哎，郭槐心想，怎么把我弄玉宸宫来？这个玉宸宫郭槐好有二十来年没往这儿来了。哎，我说杨忠啊，这是玉宸宫啊。对呀、啊、郭总，要不是玉宸宫，您怎么能见着我呀？这些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这看守着玉宸宫？对呀、啊、那我抬到玉宸宫来了。郭总管，这您还不知道啊，这是皇上的旨意呀、啊、皇上让把您抬到玉宸宫这儿来养伤。玉宸宫这个地方它不是清静吗？啊，清静所在，无人搅闹，您在这儿养伤，这不是最好的地方吗？郭槐嘴里边应着，心里边想，好事，他妈的这个地方我听说不是闹鬼吗？你把我弄到一个闹鬼的地方来，这我能安谁啊？但是又一听是皇上安排的，不得不如此了。那皇上怎么想起来把我安排这儿当中啊？如此说来，那你就投钱带路吧。好了，郭总管，您跟我来。这儿杨忠吩咐那些个抬轿的小太监抬着轿，随行人役都撤离了玉宸宫，只有杨忠一个人领着郭槐往里走，一边走着一边叨叨念念的，嘴里边就说，郭总管呐，我今天这可是跟您一个大缘分呐，这多少年了，我想句话都没功夫，我有功夫说，您没功夫听。可是今天呢，这是万岁皇爷圣旨派下，让您到这儿来养伤，而且指定要由我来陪伴您伺候您，咱这不是天缘吗？郭槐说，是啊，杨忠啊，这些年你在这儿容易，嗨，这都是命。你看宫院里边那么多太监，谁也不在这玉宸宫待，一个人在这待着。您瞧我在这一待呀，嘿，一待就二十年，也没人替我，也没人换我。说着话呀，就进了这厅子。这个厅外边应该叫凤凰厅，里边就升起时，进了客厅往右拐寝室。这郭槐走着，杨忠在旁边搀着他。进了这个寝室，这儿有一张床。郭槐一看这张床，那可太讲究了。这张床木雕刻，上边镶嵌的是侠客的团画，制作之精致，说世上少见。这床铺叠，床上边的铺盖都是非常讲究的。当中呢，搀着郭槐让他坐到床上。郭总管，您先在这床上您躺着歇会儿，我知道您身受棒伤，挨了40板，要不怎么万岁皇爷让您上这儿来养伤呢？郭槐挺好，
哎呀，好吧，我就在这床上躺会儿。
把腿往上一蜷，他躺在这床上，半躺半卧，手啊指着太阳穴这地方，他就问着杨忠：“
哎，
我说杨忠啊，我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听见什么风没有？”说：“您这事儿我没听见什么风啊。”那我为什么上开封府，到那儿还坐监？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杨忠说：“这事儿我知道，不是有人把您告了吗？”“
告了我
啊？”杨忠说：“这个我不好说，反正我知道告您这事儿。告我什么？说您当初20年前宫娘娘因为要争这个朝阳正院狸猫换太子的事儿，说狸猫换太子那事儿是你的主意，他不是这么回事吗？”郭槐说：“胡说道，狸猫换太子我出的主意，狸猫换太子那怎么能会是我出的主意呢？那分明是那李宸妃，他就是生了乌龟，那是他的命不济，要不然再打进冷宫呢。”杨忠说：“照你说，那李宸妃是真生了个妖怪。”郭槐：“那可不，他就是生了个妖怪，他生了也打进了冷宫了，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，跟我有关系啊。”那您说，那李后来又怎么在冷宫院里边被烧死了呢？郭槐说：“为什么又被烧死了？那也是天意。那个李宸妃在冷宫里边，她不干好事啊，啊，自个儿弄一桃木人儿，写上当今皇上的杀字，而且在七窍里边都扎上针。这个事儿要是皇上知道了，能不生气吗？皇帝赐死。”给他一壶鸩酒，嗅着的火，先把自个儿毒死，后又把自个儿烧死，这不是命不济吗？哎呦，郭总管呐，照您这一说呀，这个李宸妃呀，他该死。郭槐说：“那可不，他就是该死。”哎呀，郭总管呐，您觉得李宸妃这个人怎么样啊？这人呢，这人，这说良心话，我虽然跟他接触的不多，因为我知道当年是李宸妃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人吧可以，比较老实。嗯，杨忠说：“您说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，怎么这么个下场呢？”郭槐说：“这就没办法了，懂得这叫什么吗？这就叫命。人的这个命啊，有的是当代自个儿的命，有的是呢上一代的老人给他遗留下来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命里。李宸妃没办什么缺德事儿啊，也兴许他上一辈老办了什么缺德事儿了。”哦，哎，郭总管，比如要像您这样，您现在为侯总管，这肯定啊您上辈就积了德了。郭槐说：“那可不，那就是上辈积了德了，我这辈我也没办坏事啊。”郭总管：“那您是哪辈怎么又到开封府里边坐了好几天监狱？”郭槐说：“这个呀，这人生都得有几大劫数，不受魔不成佛，这个生存当中也得遭点劫，这样的话我才能再过好日子。”哎，郭总管，您要不那么说呀，我还真不明白这个道理。看来呀，您真不甘的人。那我不敢那么说，是在后宫里边，在老太后的跟前，所有的太监他不都得听我啊？别看说我到开封府遭了罪，这今天这不把我得抬到玉成宫里边去睡这个床吗？嗯，这床可真漂亮。我说这个床，这是谁睡的床啊？不中还不知道啊。这个床就是死去的那位李宸妃李娘娘睡的床啊。郭槐一听啊，这就李宸妃睡的那床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呦我的妈耶！ 周怀一翻身，啪嚓一下子就趴地下了，又在床上掉下来了。为什么？郭淮怕，你别看他嘴里说的全是理，但是他心里办的什么事儿，他自个儿明白啊。他心想，这床就是李晨飞睡的床，媳睡的床，我在这床上睡，这非不可。所以他想站起来，可是他站不起来，这个棒伤疼痛啊！他一翻身，就到床边一咕噜地下了。杨忠赶忙的过来，就搀扶他。哎呦！郭总管，您快起来，您快起来，您这是怎么的了？郭淮被搀扶起来之后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怎么是李晨飞睡的床？你让我睡呀？杨忠说：“这个床。”